Just Pod。
这个就是演武大桥、啊、然后外面就是、
这个、
这边是鼓浪屿，看到没有
啊？对对对，
这条桥就是会一直往前走，那边是网红桥、
啊、然后、啊、那边
那个是网红桥。为什么说这条桥是最美的，就是因为它是海上的立交桥。然后
说话的女生叫歪歪，九月初的厦门还很热，歪歪开车带我们路过厦门的海岸线。
我外婆小时候就是在鼓浪屿上念书的，她有一张照片，就是穿校服，是那种就是像海军裙那样的衣服，然后扎两个辫子，然后我觉得啊、哦、怎么这么好看。我开学的第一天，我外婆和我妈妈就送我去念书，我外婆就跟我讲说，哎呀，她以前在这个中间这个哪里住过啊，什么什么，她还有在岛上一点一点跟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我很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故事，就觉得啊、哦、好开心哦，他们以前生活还是蛮惬意的。
大家好，我叫肖文杰，是一名报道汽车行业的记者。我写过20多个汽车公司的商业故事，从各种意义上 ，MINI 都是其中特别的一个。他经常做些在其他汽车品牌眼里不务正业的事，拍纪录片、办杂志，把一个颜料厂改造成公共空间。我好奇 MINI 这么做的动机。按照工作习惯，我与他的经理人、工程师、销售顾问们交谈，试图归纳这些行为背后的商业逻辑。结果，他们都给了我同一个建议。如果你真想知道为什么，去和开 MINI 的人聊聊吧。都说 MINI 讨设计师的喜欢，的确 MINI 的车主里有不少是设计师或者说创意人群。住在厦门的 YY 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工业设计师。
我2003年就是报考大学的时候，工业设计并不火，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专业，甚至有和我一起去考试的同学就会问我说，这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不懂。当下最流行的就是03年最流行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和平面设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家里很多工程师嘛，像我爷爷是马尾造船厂的，然后后来去那个另外一家大型工厂也是做工程师，然后我爸爸就是说他是空军的机械师，就是机械维修的。我想说那我还是选一个偏工科的吧，反正我们家应该有这个基因。
YY平时在厦门和上海两个城市生活，每年都去全世界看展，喜欢泡咖啡，假期喜欢和朋友郊游。拿到这份介绍时，我设想 YY 的工作应该是随性、无拘无束、注重灵感的，就像我们对设计师的惯常想象那样。但在 YY 聊天的时候，他说到最多的词却是自律、时间管理和积累。
我跟我的就是设计团队说，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不加班，8个小时你们不要拖延，你好好做8个小时，你完全不用加班。我也不会给你就是反复修改的机会，就是我沟通好了就直接做执行就好了。
你说是从小就比较自律？
对，我从小是比较自律。我之前就是我甚至跟我的团队的人讲说，我活得像个老年人。时间是我很看重的东西，然后我从小是确实什么事情都会做得比较提前，作业也会提前做完，然后那个像暑期作业大家都是最后两天干，我就是前10天啊，就是2个月的暑假，我前10天一定要先做完。
如今 YY 是一个跨国品牌的小家电业务设计总监，十几年来他都在做这行。
最早一开始入行就是咖啡机，我就这十几年来咖啡每一次经历的一些浪潮几乎都没有错过，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咖啡师的执照。
在设计咖啡机的过程中， YY 也逐渐交到了很多咖啡师朋友，
他们就会跟我讲解很多课程里面不会有的知识，甚至咖啡他们觉得应该是怎样一个形态，甚至怎样调节你的机器会更好，他会跟你讲很多很多软知识。我只把这些他们理想中的事情变成可执行可实现。
大概是工业设计师的习惯，他们很擅长给日常生活挑错， 第一次和 YY 吃饭，他为我们倒完茶，就吐槽说那个茶壶的茶嘴设计不好，倒水时老是漏一桌子水。
艺术品你看跟你的见识跟你的成长背景都有关系，但是有些人就是看了我和你观点不同，我不会直接跟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有些人会藏就是隐藏自己，他不会直接去评判一幅画，因为他觉得他层级不够或者他的见识面不广，他不会多说这幅画怎么样或者这个艺术品怎么样，他讲不出来。但是呢，你可以随意评判你今天的热水壶好不好用，茶壶它会不会回流，就是滴得满桌子都是它可以评判的点，因为这些都比较基础，因为跟它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它讲得出来说这个好和不好。
对待它的 mini clubman， YY 也会用同样的职业眼光审视，它会批评排档处的饮料格太少，它会随手把钥匙放在这里，就没有别的地方放咖啡了。
是如果带着咖啡的话没地方放是什么情况
就是你看我上来嘛然后你看我带着咖啡，然后我手机就只能放这儿，不然我手机要放哪里放这里了，放这里我一开门包丢掉了地方上然后这边就没有特意放饮料的口嘛就是没有圆洞，它这里是两个小方格，那你放的话就会晃。
YY 也会夸奖迷你的内饰物理按钮很舒服，
这些中控基本上它就是半机械和按键式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触屏式的，它还是以这种机械式的操控让你更有手感，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你看它这个中控的这个部分这个台就做这种区隔的点，就是让你觉得像开飞机，就是传统的飞机或者是传统的那个跑车也是这种感觉。
YY 还很喜欢迷你去年推出的一些官方配件，比如挪车号码牌和后备箱收纳。
然后他们说唯一不好的点就是这个打开里面会乱嘛然后所以他们就做了里面的那个格架然后我当时没有买到，然后他做这个格架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你就说设计师帮迷你设计的那个配件。
YY 是2016年买的这辆车，因为特别喜欢英伦绿还等了三个月。
复古有英式复古有美式复古，那英式复古最代表的两个颜色就是英伦绿和胡椒白因为胡椒白这个东西平时还比较就确实比较多见，然后反而是这个颜色车子用绿色也确实是比较少人在用，然后我就想选这个东西，
直接提这个，
就直接说我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它其实还可以，它很特别，它是顶盖可以选色，然后车身还有那个轮的轮框都可以选色。我在选白顶和黑顶的时候还跟那个售车小姐在谈，然后她就说妖羞啊，你怎么敢选白顶，她说我们闽南人是绝对不能选白顶的车
YY 提到的后备箱收纳还有号码牌座椅靠背收纳袋都是设计师尤鹏的作品。
我是本屋 Studio 的尤鹏，我们跟 MINI 合作了大概有两年，具体跟他们设计了从 Countryman 到 Clubman 再到三门里面的一些汽车的配件。
这不是尤鹏第一次和 MINI 合作，他还为 MINI 的快闪店设计过椅子。
我还没看我们做的这个椅子，然后这一款应该是最终的一个版本了吧，然后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看，然后因为刚刚打样前两天刚送回来。对，这次设计当中嘛，就是说还是比较偏重功能性的，比如说停车号码牌我肯定会用到，我怎么去设计一个跟 MINI 它自己的这个品牌形象符合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号码牌，其实就已经够了。
这个感觉如果让你来描述的话，这个所谓的 MINI 符合 MINI 感觉这种设计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比较英伦的一个感觉吧。为什么 MINI 开始他在英国合作，他会找 Paul Smith 去帮他做？因为他是一个英国本地的一个独立设计师。那我们也是从英国回来做这个 studio 的。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match 的。所以说他们对细节的要求，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对整个这个 lifestyle 吧，他们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他更多的是要能代表他，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 Mini Cooper 的车主，那我是什么样的人。
尤鹏的客户横跨奢侈品、家具等多个领域，在他看来 迷你这个甲方比较特别，会让设计师觉得很自由。
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就是能让设计师能够做的蛮多的，蛮多的，怎么说，就是能放的蛮开的吧。但对于我们自己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毕竟我们是在给某个品牌去做它专门的定制的设计，我们是很主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设计工作室吧。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产品出来以后，我们会主动去找到MINI去主动沟通，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去调整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他要的东西。一句话就是靠谱的人找靠谱的人做事，做有东西就很靠谱。说白了就是这样。对，
采访那天刘鹏收到的那把椅子还是出现了一些瑕疵。
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是做错了，还是做错了
啊，就这个应该卡进去，
有问题，他做错了，
他并不满意。
其实这样按下来也可以的。它是这两边
啊，应该是这样对上的。
就本来是这样，就是本来是想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
一下来
扣。
如果这边再做一个弧形的话，它可以啪一下子就卡住了。然后现在它是
要按一下，
对，这还是有问题。
听上去油盆倒是和 YY 一样，喜欢把设计看作是一个职业，谈论它的规范。
应该还好吧。
和 YY 油盆不一样，陶伟伟不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但他是一名家居设计的爱好者。说简单些，就是喜欢自己布置家。后来这个爱好变成了陶伟伟的工作，他在成都开启了自己的民宿。不过这个转变的契机不那么友好，他生病了。
对，当时我就记得大概是一两年前吧，在办公室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白领嘛，上班都是那种伏案工作，就是面对电脑的时间比较长，一整天都对着电脑。然后有一天我就感觉好像脖子特别不舒服，就感觉被人勒住一样，然后每天都是这样，特别是每天下午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然后就是特别着急，因为症状挺严重的。然后当时就去医院看病，然后那个是压迫到颈椎的神经，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身体反应。挺严重的一次就是，第一是我出差，我在深圳出差，当天晚上我就觉得不能呼吸，当天晚上胸闷的厉害，然后感觉随时要打120。
在大学毕业后的大多数时间里，陶伟伟都是一名典型的工作压力很大的白领。当这种压力从精神传递到身体上时，陶伟伟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他回到了成都。
其实我是2012年回的成都，在2012年之前我一直在北京工作，然后也一直在外资企业，在公关公司。然后当时就决定要回成都，也是有一个不错的机会。那主要也是重复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吧，然后压力特别大。我就记得经常被老板叫到办公室，然后布置工作，然后一聊，经常的一天就要聊两三个小时，然后他会不断的给你各种压力。然后我记得每次也一聊完，我的头就痛得不行。有些时候就有一点像温水泡青蛙，你就一直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待着，然后就是感觉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是又想做一些什么事情。
回到成都后的十几个月，他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对，没错。那首先是我自己对艺术、摄影还有设计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爱好。那我自己的家装修也是我自己设计装修好的。然后那个我记得装修好之后，我就有发一些图片到朋友圈嘛，然后也是非常多的人特别喜欢，就那种装修的风格。然后其中有一个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说，哎，你特别适合搞民宿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对民宿还只有一些粗略的概念吧，但是他聊到这儿了，然后我就有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陶伟伟说，一开始开民宿只是想顺着自己的想法做一件事，至少能变化一下心情。结果发现这件事上得到的认可比工作大得多，他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
我上车的第一件事情会打开音乐了。
现在是去我民宿那边， 对，主要是因为下午有客人入住嘛，所以要去检查一下各个那个电器啊都是正常的。现在有四个房间，有比较文艺清新感的，然后也比较有撞色的撞色感的房间，然后也有这种 ins 风的房间，还有摩洛哥风。所以我的民宿都是我自己来设计的，第一套的，甚至是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因为为了节省一些成本嘛，甚至刷墙的事情都干过，真的。拐角就到了，拐角。哎，师傅，我就停几分钟。
停几分钟？
哎，停几分钟，我拿个东西出来。
如今，陶伟伟的身体好些了，工作也挺规律。虽然经营民宿是件很琐碎的事，不过他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时间。
门锁已开，请进。
看一下卫生间，检查一下这些牙刷都是不是已经放好。然后试一下这个热水是不是有热水，然后这个卧室也是一样的，第一个也是摆了一个 The Coopers 最新的杂志，希望客人能够多了解一下这个房东是什么样的人嘛，因为这个是民宿区别于酒店一个很大的地方。对，
陶伟伟第一次看到 Mini 是在2009年北京的赛特中心，当时他就种草了。
就我第一次见到 mini 车，是在2012年之前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毕业也不是很久，然后我在那个国贸的赛特大厦工作，那个时候中午我记得，我每天去吃饭的时候都会路过一个商铺，那个商铺的门口就停了一辆墨绿色的三门 mini 车。当时每天我记得我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多看几眼，当时就种草了 mini， 就是特别喜欢。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车啊，就特别心水，当时就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就是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去买这么一辆车嘛，因为刚刚当时刚毕业不久，还是有距离感，对，就心想以后一定要买到这辆车。
2016年他买了现在这辆 Clubman。买 mini 的时候 ，YY 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销售顾问。
就我手机收到一个推送，他跟我说：“哎 ，mini 有试驾活动，而且是新款车。”那我说 ：“OK， 让我去报名。”大潘就带我去试驾了，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大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大潘的有趣的点是在于，他是一个斯巴达的一个运动爱好者。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销售顾问，大概有1.9米，然后他坐到迷你车其实不嫌小，他好像说他是个赛车手，
就你说把迷你开出来
赛车的感觉，小钢炮的感觉。
不过因为有朋友的介绍 ，YY 最终去了同城的另一家迷你 4S 店，并没有在他那里买车。
其实像这些销售人员更多的展现他们的生活，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下次有朋友要买车，我就会跟他说，哎，我们还有联络，我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在下集节目中，你会听到另外三位 mini 车主的故事，不是关于他们的工作，而是关于他们生活的 B 面。
看看天津爱啊，人家 London 有 London 爱啊，中天津得有天津爱啊，天津之眼。
这个当初呢，我在温哥华想买车，考完驾照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是说，我说我要买辆 mini 敞篷车， mini 的那个 cabrio， 老头老太太开着它，然后那脸都吹烂了，棚子也不上去，要咱中国人早棚子都上去了。
但是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还是很懵的，因为你确实是一个废物，而且是一个特别碍事儿的人。
你现在有体验到，就是我刚刚刚上班那的时候我说的那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你站哪，然后你站在哪，你感觉都碍事儿。
你在高速上开车，然后突然看到远方放烟花，很绚烂，然后烟花持续了很长时间，它是你生活之外的一个惊喜。那当你看完烟花之后，你还要继续开车回家， 就像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还要继续从事我的工作，虽然我也有继续有这个文字梦。
本集节目由 JustPod 出品，了解更多关于 Mini Clubman 的信息，请关注 Mini 中国的微信公众号绝对 Mini。